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弟兄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上一集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尼希米的人生轨迹，从波斯宫廷的酒政到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带头人，然后呢再到守护百姓信仰的可以说是大家长吧。我们能明显的看出他心里边呢始终是有故土和同胞的。那这背后呢其实都有一个驱动力，星源愿意把它称之为是一种共情的能力。男人的共情力当然不是软弱，而是责任觉醒的开始。一提到共情力，我们首先想到的这可能是女生的专属技能。那今天呢，网络上也流行一些话，说女孩子有天生爱人的能力。当然后续呢，这话多少带一点嘲讽的能力。但是当我们提到男人的共情能力的时候呢，会觉得如果你流露悲伤，共情别人，很容易被贴上一些软弱的或者是有点娘的这种标签。但是其实呢，尼希米用实际行动打破了这种偏见，因为真正的男生力量从来都不是对于别人苦难的冷处理，而是能够敏锐捕捉到他人的难处，更敢站出来去扛事儿，去改变现状。这跟嘴上说说共情，说说爱人的能力可完全是两码事儿。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走入尼希米的共情世界，去探寻男人共情与觉醒的正确方式。我们要搞懂尼希米的听见了哭声就行动，首先呢要画一个重点，就是他听见的到底是什么。真的不只是哈纳尼说的耶路撒冷城墙拆了，城门被火烧了这么简单。他听见的呢是千里之外同胞的无声的哭声，是被掳回归的人在犹大省遭受欺负的委屈，是看着故土破败家园没了的心痛，是被异乡势力欺压却没有地方说理的一种绝望。但是这个核心呢，不是说有哭声，而是谁能听见。当时波斯宫廷里边呢，肯定还有一些犹太人，他们大概率呢也听过耶路撒冷的消息，但为什么偏偏只有尼希米他坐不住了，哭了好几天还进食祷告呢？关键在于共情能力不是被动的去接收消息，而是主动的可以把别人的苦难当成自己的事儿。我们先回到圣经的记载场景，尼希米记一章一到四节，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书山城的宫中，那时有我的弟兄哈纳尼和我同来的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回归剩下之人的光景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回归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进食祷告耶和华我的神。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的动作，就是我问。尼希米呢不是等着哈纳尼主动的说，而是主动的凑上去去打听被掳回归的人过得怎么样，耶路撒冷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他没有一门心思的扑在自己安稳的日子上，心里呢也一直记挂着受苦的同胞。其实我们可以扪心自问，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听不见别人的难处，而是注意力呢全在自己的身上，懒得多问一句，也懒得搭把手了。放在古代，男人呢大多数被赋予养家糊口建功立业的使命，很容易呢就陷入到一个结果至上的思维，我们只盯着这个事儿成不成，利润大不大，但是往往却忽略了身边人的患难还有情绪。就像是当时波斯宫廷里边的其他人，可能心里想的是耶路撒冷离咱们十万八千里，同胞受难关我啥事呢，自己过着日子好不就行吗。你看啊，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呢，就是共情力掉线了一种典型的表现。但是尼希米不是这样啊，他问的呢全都是一种在乎，他在乎的不是自己的职位稳不稳，日子舒不舒服，而是同胞过得好不好，故土能不能复兴。当他听到遭大难受凌辱，城墙拆了城门也烧了的消息，第一个反应呢不是 在算啊，这事我能不能管，那事我能不能管，我能得到什么，而是坐下来就哭，难过了好几天。这可不是演出来的，是心底里的共情。他仿佛亲眼看见同胞被欺负，亲耳听见了他们的哀嚎，所以呢才感同身受，难过到不行。所以到这儿我们会有点怀疑啊，这个尼西米书的男主这么容易哭，是不是也太软弱了一点？那还真不是，因为真正的软弱呢，不是流露悲伤，而是对别人的痛苦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共情力从来不是软弱的代名词，而是人性的温度，其实也是男人能力的加分项。因为一个共情别人难处的男生，他的刚强不是冷冰冰的铁石心肠，而是带着温度的敢于担当。尼西米的共情呢，还有一个值得赞赏的地方，就是他的悲伤可不是停留在了 emo 的阶段，而是变成了进食祷告。搁在犹太传统里呢，进食是一个非常郑重的属灵行动，意思呢就是放下自己的私欲，专心去求神的旨意，为别人的苦难祷告。尼西米难过好几天还进食祷告呢，说明他的共情能力不是单纯的情绪宣泄，而是带着负责任的思考。为什么同胞要遭这罪？我能做些什么去改变这一切呢？他的祷告也充满了共情跟责任的结合。在尼西米记一章五到十一节，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人以色列民的祷告，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就是我们和我们的列祖所犯的罪，我们向你所行的都是恶，没有遵守你借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赦免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你的脸发光，好光照我们的圣所。耶和华我的神啊，在天上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你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归你，又使我们得名声，得称赞。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使仆人在王面前蒙恩，使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重新建造。从这段祷告里呢，我们能够看出尼西米的格局，他没有把同胞的苦难推卸给别人，而是主动的承认我们以色列人犯了罪，把自己呢和同胞绑在一条船上，一起承担责任。他也求神赦免，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所有的以色列人。他最后呢求的是让王派我回犹大重建家园，这就是责任的萌芽。他想成为那个改变苦难的人。反观现在，其实不少弟兄的共情能力，包括新源自己也开始欠账了，因为对于新闻里边的苦难刷过就忘，实在是太多了。对身边人的难处呢，也往往会漠不关心。对于家人的委屈呢，也会觉得这是小题大做，总觉得呢男生要坚强，不能被情绪绑架，但是却忘了坚强的本质是保护，不是麻木。连身边的人的难处都看不见听不着，还何谈保护他们呢？尼西米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男人的共情力是从主动听见开始，主动的放下自己的小算盘，主动的去关注别人的处境，主动的把别人的苦难当成是自己的责任。那这种听见呢，不是简单的说我凑个热闹，而是心灵的共鸣。这种共情呢，不是软弱，而是责任觉醒的一个前奏。稍后我们继续看尼西米的共情是如何转换成实际行动的。刚才咱们聊过尼西米的共情呢，他不只是难过，还是带着责任的思考。那这一段呢，我们重点想一想，共情怎么从心里想变成动手去做？男生的责任到底应该如何的去落地呢？因为我们很多人看到别人受苦，只会说哎呀好可怜，也就停留在了口头的共情上。但是尼西米不一样，他的共情呢，最终变成了改变苦难的实际行动，这个才是责任觉醒的核心。尼西米的行动呢，首先体现在敢向王开口的这个勇气上。 在波斯的宫廷里，九正虽然深得君王的信任，但是主动请求离开宫廷，去偏远的犹大重建城墙，这风险可不是一般的高。你要知道，君王的心思很难猜，万一触怒了他，不仅请求被驳回了，搞不好还会掉脑袋。尼西米呢，也说啊，我当时吓得不行，但是呢，他还是硬着头皮向君王说出了自己的请求。为什么他这么有勇气呢？因为他的共情已经变成了责任，他没有办法眼睁睁地看着同胞受苦，故土破败而不管。他的祷告给了他力量，让他明白这不是他自己的突发奇想，而是神赋予他的使命。我们再去看这段关键对话，尼西米记二章一到六节，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我在王面前摆酒，拿起酒奉给王，我平时在王面前从不愁眉苦脸，王见我面带愁容就问，你没病为啥不高兴？肯定是心里有烦心事儿。我吓得不行，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座城现在荒凉不堪，城门还被火烧了，我咋能不愁呢？王问，你想求啥？我赶紧默默祷告神，然后对王说，仆人若在王面前蒙恩，求王派我回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城，我要重建它。这里边的几个细节呢，能够真的看出尼西米责任觉醒之后的行动智慧。第一，他平时在王面前呢，从不愁眉苦脸，工作靠谱，从不把个人的情绪带到工作当中，这就为他求王打下了信任的基础。第二呢，就是君王问起时，他先坦诚地说明原因，不绕弯子，用对故土的深情打动君王，这是担当的真诚，不虚伪，直面自己的初心和使命。第三的是回答前先默默祷告神，把行动交托给神，这说明呢，他的担当不是头脑一热的冲动，而是带着对神的敬畏，有方向和力量。最后呢，是君王答应了他的请求，还派军长和兵马护送他，自下诏书让沿途的省长配合，甚至供应重建所需要的木料。这看着呢是王的恩典，但其实呢是尼西米的共情跟责任的一种回报。我们想啊，如果他没有共情同胞的苦难，就不会有重建城墙的想法，要是他没有行动呢，也不会得到神的眷顾还有君王的支持。那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尼西米的行动更加务实了，他没有立刻召集百姓喊口号，而是半夜呢悄悄地去巡查城墙。圣经也记载到说，到了耶路撒冷他住了三天，半夜起来带了几个人一起，神想让我为耶路撒冷做的事儿呢，我没有告诉任何人，除了我骑的牲口，啥也没带。当晚呢，出了谷门，走到野狗井，再到粪场门去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看见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走，到了全门和王池，可是城门锁着。半夜呢，走遍城墙，看见许多地方破损，还看到了城的根基，然后回到城门，进了谷门。第二天，民间的首领呢，什么都不知道，我才告诉他们，我奉王的命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王还派了护卫兵来帮我。尼西米知道啊，重建城墙可不是拍脑袋就能够干成的事儿，必须根据实际的情况去计划。他怕公开的巡查会引起周边敌对势力的警惕，也怕百姓一时激动忽略了实际的困难，所以呢，他选择在半夜悄悄地走遍城墙的每一个角落，去摸清城墙的破损程度，需要修复的重点，掌握了第一手的资料。这种不打无准备的仗的一种务实呢，才是男生责任觉醒的一个标志。他不是光有一腔的热血，而是用理性和行动去解决问题。巡查完，尼西米才召集百姓说出自己的计划。你们都看见了这惨状，耶路撒冷这么荒凉，城门都被烧了，来吧，那我们重新去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别再让别人欺负我们。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还有呢，王对我所说的话，我都告诉你们了，咱们动手建造吧。这一句话就点燃了百姓的热情，这背后呢，其实是尼西米的共情还有责任感染的大家，因为他没有强迫百姓参与，而是用自己的行动向王求恩， 半夜巡查，却证明了自己的决心，用神的恩典呢，给百姓信心。这种以身作则的引领，才是男人责任担当的一个核心，就是不靠权势命令人，而是靠自己的行动去带动别人。重建工程开始之后，尼希米的责任担当更体现在细节里。面对周边势力的嘲讽和胁迫，他不退缩，不盲目的硬刚，而是采取了一手干活，一手拿兵器的策略，既保证了工程的推进，也保护了百姓的安全。他对百姓说，别怕他们，要纪念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伟大的神。他用信心鼓励百姓，成了百姓的主心骨。工程遇到困难的时候呢，百姓累得扛不住，灰土还一大堆，开始沮丧的时候呢，尼希米也没有指责他们，反而再一次的鼓励，我们是耶和华的仆人，求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敌人在藐视我们，求你让他们的毁谤白费，让他们在你面前蒙羞，因为他们想害我们。他始终跟百姓站在一起，帮他们分担压力，去给他们力量。而且更难得的呢是，当他发现内部出现了问题，就是贵族和官长剥削穷人的时候，放高利贷，他立刻站出来为穷人撑腰。在尼希米记五章一到十三节，百姓和他们的妻子大声哭喊，埋怨自己的弟兄犹大人。有人说，我们儿女多，得去讨粮食活命。有人说，我们典当了田地、葡萄园、房子换粮食吃。还有人说呢，我们把田地、葡萄园当抵押，借钱给王纳税。我们和弟兄呢都是一样的人，儿女呢也和他们的儿女一样，可是我们的儿女呢就要被变卖为奴了，有的女儿已经成了婢女，我们没法拯救，因为田地、葡萄园都归了别人。我心里盘算后呢，就斥责贵族和官长，你们竟然向弟兄放高利贷。于是呢，召集大会就指责他们，我们好不容易赎回被掳的弟兄，你们却还要卖弟兄，让我们再赎回他们吗？他们被说得哑口无言。我又说，你们做得太过分了，你们行事就不该敬畏我们的神吗？万一敌人听见了会嘲笑我们，我们的神也会发怒。我和我的弟兄仆人也借钱给百姓，而且呢都不收利息。我这么一说，他们就答应了。我召来祭司，让他们起誓一定要遵守这个承诺，而且呢还抖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遵守这承诺的，愿神也这样把他的家产和劳碌得来的一切都抖空。众人们都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做了。尼希米生气了吗？当然，他的愤怒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那些被剥削的穷人。他斥责贵族和官长的恶行，指出他们不敬畏神，还会让敌人嘲笑。更重要的呢，是他带头做榜样，免去了百姓的利息，还让祭司监督大家去遵守承诺。这种保护弱者、坚守正义的行动，才是男人觉醒责任的一个最高的境界。不仅要带领大家完成目标，而且呢，也要守护群体里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弱势群体。反观我们现在，其实社会上流行着各种各样的躺平还有逃避的办法，遇到事情呢，可能还有一大群和稀泥的人，很少有尼希米这样敢站出来、敢动手的担当。当然也不得不说，今天的社会环境跟当时还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可能会同情弱者，但不愿意主动发声，我们看到不公呢，也不愿意伸手帮忙。尼希米用行动告诉了我们，共情不是体现在嘴上喊，责任呢也是要真正落地的。男人的责任觉醒不是喊口号，而是藏在每一个具体的事情里。比如说面对风险的勇气，解决问题的务实，坚守正义的底气，还有就是对待别人的担当。好，那稍事休息，接下来呢，我们再谈一谈我们能够从尼希米的共情上学到些什么。我们关心男人的生存，
在丰年的时候各种的超前消费，等到荒年来的时候，一下子整个就崩溃了。
我们体会男人的情感，
现在面对吵架呢，会把事情拿出来一起来探讨。
我们寻找男人的信仰，
当你在面对困难决定的时候，你是否愿意真的去求问神，等待上帝回应你。
天路男行客，每周一至五与您相见。
欢迎继续收听《天路难行客》节目，我是星源。通过前面的分享呢，我们能看到尼西米听见哭声就行动的这种共情力，也能够看到他把责任落实到实处的担当。但是你可能会问，尼西米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波斯，他的经历呢跟现在有什么关系吗？其实他的共情跟责任呢跨越了千年，仍然可以给我们今天带来一些启发。这里我们不妨先抛出几个问题。首先，唤醒共情力要先打破男人不能软弱的刻板印象。因为男生要刚强，不能哭，不能软弱的这个偏见呢，虽然有所变化，但是今天还是很严重。很多男人从小就被教育，男儿有泪不轻弹，慢慢的呢就学会了去压抑情绪，对别人的情绪也视而不见。但是尼西米告诉我们，男人也可以悲伤，可以软弱，共情别人的苦难不是软弱，这是人应该有的温度。就像是尼西米听到同胞的苦难之后呢，坐下来哭，难过了几天，他可没想自己是男人就要硬憋着，反而呢自然的流露情绪。那这种流露它不是软弱，是对别人苦难的真诚的共情。今天的弟兄们同样可以学会去释放情绪，学会去共情身边人。面对家人的委屈，别说这点小事不至于，要说呢，我知道你很难过，我也陪着你。面对朋友的困境，你别说你怎么这么没用，你要说我懂你的难处，我如何去帮助你呢？面对社会上的苦难呢，也别总说关我什么事儿，要说我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打破刻板的印象，并不是让男生变得娘，变得软弱，而是让男人变得有温度。一个有温度的男人，他的刚强才是真正的刚强。其次呢，责任上的觉醒要从只盯着自己变成关注别人。尼西米的责任觉醒就是从关注自己的安稳日子变成了关注同胞的苦难和孤独的复兴。今天很多的男人很容易陷入到自我中心，盯着事业利益感受，却忽略了家人朋友还有呢社会的需求。比如说把赚钱养家当成了唯一的责任，却忘了多陪伴，工作上呢只盯着业绩，忽略了同事的难处，甚至呢为了利益不择手段。有些人呢对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漠不关心，觉得离自己很远。但就像是尼西米放弃了波斯宫廷安稳的日子一样，他回去重建城墙，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利，而是为了同胞的福祉。他两次回到了耶路撒冷整顿秩序，不是为了自己的权势，而是为了百姓的信仰和生活。那今天呢，我们也要学习走出自己的小圈子，去关注身边人的需求。对家人呢，多花些时间听听心里话，在工作上呢，看看同事有什么可以去合作的地方，也坚守职业的道德。对于社会来说呢，今天可能有点难，但是我们同样可以有机会去帮助那些弱势的群体。再次呢，就是我们知道共情跟责任呢是靠行动去撑腰的。尼西米的共情它不是空泛的悲伤，它的责任呢也不是口头的承诺，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他向王求恩，半夜巡查，带领重建，整顿秩序，守护正义。今天我们也有共情别人的时刻，也有去担当的想法，但往往呢因为种种因素呢只停留在了心里动，但是呢却没有实际的行动。其实行动不用感天动地，哪怕只是一件小事都可以体现我们的共情和责任。在家中分担一些家务是对于家人的担当，帮朋友解决个小问题是对朋友的支持，找对渠道对于有困难的群体呢捐一点物资也是对于社会的温暖。面对不公的时候，可能你看评论区已经被很多人给占领了，说一句公道话也是对正义的坚守。就像是尼西米从进食祷告到向王求恩，从半夜巡查到带领重建，他的每一步都在实践着共情。我们可以反思，我们有哪些心动的时刻，又有哪些心动最终变成了行动呢？最后呢，就是共情与责任的根基是对神的敬畏和信靠。尼西米的共情跟责任能够坚持到底，离不开他对于神的信仰和信靠。从听到消息之后的进食祷告，到向王求恩前的默祷，再到面对困难时的信心鼓励，他始终把神放在第一位。他知道自己能力有限，只有依靠神才能完成使命。他也知道自己的行动不是出于个人意愿，而是出于神的旨意。今天作为弟兄，我们如果要唤醒自己的共情能力，去实现责任的觉醒的话， 也要建立对于神的敬畏和信靠。因为只有敬畏神，才能明白人性的价值，才能真正共情到别人的苦难。只有信靠神，才能有面对困难的勇气，才能够在他的帮助之下去践行责任。我们看尼希米面对敌人威胁，鼓励百姓别怕他们，要纪念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最伟大的神。他整顿秩序的时候坚守神的律法，维护神的荣耀。那我们也可以思考，我们的共情跟责任的根基是什么呢？我们又如何依靠神去践行自己的担当呢？尼希米的一生其实就是共情与行动的一生，是责任觉醒的一生。他用行动告诉我们，男人的共情力不是软弱，而是温度。男人的责任担当，它不是压力，而是使命。在今天这个浮躁又冷漠的社会，我们更需要像尼希米这样的男人，能敏锐捕捉到别人的难处，敢站出来去改变苦难，能用温度去温暖身边的人，用担当去守护身边的世界。好，那今天呢，我们聊了尼希米的共情力，还有责任方面的觉醒，也探讨了作为今天的弟兄如何去唤醒自己的共情能力和责任感。好，那如果你有任何的心事意见，或者你对于节目有任何的感想，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南行客 at 良友 .net， 跟星远一起去交流。下一次有关于尼希米的节目呢，我们将会去探讨如何在内忧外困的情况下去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南行客，我们下期再见。